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只聊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是我们团队里的租屋小天才 Mia。
嗨，大家好，我是在台北租屋超过十年的 Mia， 今天要一起来跟大家聊租屋的大小事。
之前有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就是一个住在家里的人，所以呢，为了要让我们今天的讨论更加的有趣跟丰富，找来了一位有丰富租屋经验的来宾，让我们一起欢迎散步三花的麻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散步三花的麻西，也是YouTube 频道上班不要看的麻西。
嗨，麻西。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麻西有跟我们提到说，就是不是台北人，所以才开启了也是十几年的租屋生涯。
没错，
因为我就是一个一直以来都住在家里，然后呢也从来没有搬过家的人，所以其实对于一些租屋的妹妹嘎嘎也蛮好奇的。
哦，好羡慕，我刚刚有一种炫耀的语气。
没错，就是，我就瞬间不想跟他讲话。
不要这样啦，不要这样。
其实我会有点好奇，你没有想要搬出来过吗？
我自己是还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
妈妈有在听 podcast， 是不是？
要小心，要小心。没有啦，
okay, okay.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我跟我父母就是相处的挺融洽的，而且他们其实讲直白一点，就是不是会干涉我的生活，再加上住家里，就是一来是省钱嘛，二来就是，哎，妈妈真的太棒了，很多事情都会帮你弄得好好的。
哦，好好，
真的。
米娅跟麻西就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租屋的生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租屋经验呢？
我的话就是大学的时候上来嘛，可是我很幸运，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是住宿舍，学校宿舍，因为我读世新，但其实世新的宿舍是用抽的，它不是看你的距离，不是说你住得越远你就保证有宿舍，是用抽的这样子。然后我刚好有抽到，所以那时候大一住到宿舍就觉得很爽，一整年的住宿费好像才一万出头，
也太便宜了。
对，然后电跟水是不算钱的，又有网路，已经过了这样子一年了，我就觉得哇，太便宜太爽了，又离学校很近。所以大二要开始找房子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便宜的，因为毕竟房租不是自己缴，所以希望给家里就是减轻一些负担这样子，所以我就找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雅房，真的很小，我后来才发现那个好像才一坪多而已。
一坪内，
一坪是什么概念？
我不要跟你讲话。
里
面就是放一个单人床，然后一个很小很小的那种
布的塑胶那种衣橱，
对对对，布的衣橱，然后再一个桌子放电脑，就这样。然后其实没有什么行走的空间，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没关系，就便宜就好了。而且它是那种一整层，就是很像那种鸟笼的方式，就是隔隔隔隔隔
隔很多间，
隔很多间。然后我那时候住，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它是木板隔间。那时候有一个 LINE， 那时候有一个游戏叫 Poco Pang， 听到很多隔壁间的人在玩 Poco Pang 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 Poco Pang Poco Pang， 然后一直在敲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住了一年，我就觉得蛮不舒服的，因为它的预测空间也很小。
哎，预测是共用的吗？
是共用的。
天哪！
哇哦，
我没有办法。
你现在每个反应我都觉得很嘲讽。
不要这样。
然后就是厕所就小小的，然后你是要自己拎你的沐浴用品，然后你进去里面洗澡，洗完再拿出来，也没有厨房什么的，然后还有蟑螂。
Oh no！
哇，好可怕！
因为楼下是一个那个茶餐厅。
Oh no！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而且那个空间我也受不了，因为太小了。我不喜欢那种一开门，哎，我的生活空间就在这里了的感觉。就我还是希望有客厅，可能因为我乡下来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有那种家庭式有客厅的感觉，然后把客厅卧室分开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大二住完之后，我就跟我的一些同学，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家庭式。
哦，有公用的空间，会比较有在家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有客厅，有厨房，然后有两个卫浴，然后还有各自的房间，就大家可以在客厅相聚，可是休息的时候可以回到各自的房间这样子。
这样感觉蛮好的。
对，这之后呢，我就不太在意价格了。我觉得对，不要对自己那么差，就是我妈也跟我说，你就住得舒服比较重要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住了那个家庭式，一个人大概是五六千块。
那其实还不算贵耶。
对，可是相较于学生来讲，其实五六千块蛮贵的。
嗯，确实。
而且我们那时候搬进去很特别，它是一个四房的一个家庭式。那时候房东带我们进去看房间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些学长在住。明明才四间房间哦，里面住了12个学长。
哈？
大家省房租省成这样子吗？
对，我觉得很夸张耶。而且不是只有那一次，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男同学他们都可以就是 十几个，然后就是住在同一个房间这样子。
啊，所以你们住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男女混宿的状态？
哦，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还没有搬走。
哦哦哦，
对，他们准备要毕业。
我想说好危险哦。
而且他们可以两三个男生就住同一间，听说他们还有带女朋友回来。
请问这样子房东是允许的吗？听说有些房东就是假设租了一个双人套房那一类的，好，你就是只能住两个人啊，你不可以再多的人进来这样子。
那个房东好像不管
哦。Oh.
对对对，哦，所以您的房东是会管的吗？
没有，因为我们家就是其实有在租房子，然后麻西既然 Q 到了，就只好本来这样不想要自曝身世，
真的让人很羡慕。
没有啦，就是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其实就是在一般的住宅区吧，然后也不是商业区，所以其实来往的人相对比较单纯一点，所以我妈妈在租房子在找房客的时候，尽量也是就是想说叮咛一下房客说，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来往比较单纯，所以尽量也不要可能太吵，因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隔音上面的问题这样子。对，就是怕打扰到邻居啦，就是希望不要造成左邻右舍的困扰。
哦，这可以理解，就希望出入单纯一点啦。
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那一栋有很多都是阿公阿嬷了，对，然后可能作息时间也比较早一点，就希望不要太丰富的夜生活会打扰到邻居。那 Mia 嘞， Mia 的租屋经验？
我其实跟马西一样，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到台北念书，然后就在台北租屋。然后想 echo 像马西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厕所要去外面共用嘛，其实你连洗澡这些你都是会有一个共用的区域，
对，
甚至洗衣服你也是要跟别人共用洗衣机，
没错，
对，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学校宿舍算便宜，我们后来也是都选择搬到就是学校附近。那学校附近的好处就是房东知道你是学生，所以其实也会给你们比较便宜的房租。我那时候住在三峡，一个月好像也是4500-5000吧，十年前的价格。
哎，四千五千贵耶，
没办法。哦，应该是说有时候贵你还是要去考虑单不单纯，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自己一个小套房，然后同一层的都是同学。哦，所以其实在还合理的状况之下就在那边住下来了。然后后来就一路到开始工作搬到台北，然后跟着不同的工作区域搬迁，我大概搬了3-4次的房子吧。
哦，我也差不多3-4次，也是从不停的搬家，慢慢知道自己到底
喜欢什么环境，
就跟换男朋友一样，
越换越懂。
对，你越换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个性我不行。
对，或是你会知道哪一个东西是你最不能接受的。
哦，天哪，好可惜，剛剛小西少了这一个步骤。
对，他没有这个经验。
那我只好请各位前辈来分享。
没问题的。
刚刚有听到就是你们越换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怎么样的房子，那可不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租屋的时候最怕遇到哪些事情，或者是有哪一些相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愉快，或者是觉得很愉快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哦，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租到现在，一开始想要便宜嘛，后来想要一个家庭室，家庭式结束之后我想要一个生活品质，因为那时候的家庭式其实有点像鬼屋，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然后很潮湿这样，所以我后来又选择了另外一个家庭式，是比较温馨的，有装潢过的那一种，但相较之下就比较贵。那时候是我算是一个大雅房，然后8500就大家分的租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蛮方便的，就有一个客厅，然后又有一个小厨房，然后我真的是很需要那种客厅的家居感。对，然后最后我现在住的这边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满意，除了说它是公寓要爬5楼这个小缺点以外，其他没有缺点。它那个地方啊，当初我在591看到，它其实还没有放照片，它只有 Google Maps 的截图。
那你怎么敢去看？
它的文案打到我。
好的，被文字吸引。
房东是行销人才。
没有，它文案写得很简单，他就写3房2厅2卫浴，格局方正，前后阳台，天然瓦斯。
前后阳台很吸引人，
是不是？
前后阳台很难得。
我想要问一下，前后阳台吸引人的点是什么？
活动空间跟采光，
还有晒衣服。
没错，
因为我前一个地方它虽然是一个很温馨的空间，可是因为它没有阳台，所以衣服都是晒在里面除湿。
对，
天哪，你真的是不懂住外面的一个辛苦。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这几点就完完全全打到我，它写的很简单，可是它有一种我去拜月老，然后终于遇到一个
条件全符合，
完全符合，这些都是我要的，很简单，我要的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就马上就约，然后去看，然后那时候已经有前面已经有一组人去看了， 然后房东也是那种有点挑房客的，因为前一组是那种三代同堂的、
哦、
所以他之前有遇过那一种三代同堂后来死不缴房租然后硬说要把那边买下来的那一种、
啊、
所以他对三代同堂会有一点点
PTSD
对所以他后来就决定就是租给我这样子，然后那边真的是我一看就好喜欢，格局真的超级方正，然后很明亮，就是那种我客厅开灯啊其他地方就会跟着亮的那一种、
哦、好棒，那很棒
耶，因为有一些比较深的房子其实你客厅开灯你的那个走廊是暗的，
哦，理解，
对，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然后厨房又超大，然后后阳台也超大，然后每一间房间都比上一个还要大很多，然后我那个地方的套房因为我有两个室友分下来的话我的房租是7500，
其实在台北很划算，
超级、啊、而且含瓦斯跟水，
太好了吧，你要退租的时候跟我说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你有可能还要等
我们一直 follow 你
对，但那个地方在新店啦、
啊、
对，新店其实离台北市比较远一点，可是因为我之前住世新的关系所以我就很喜欢、
嗯、喜欢的地方，
对，新店有一种就是我很喜欢
温馨熟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出来然后那些长辈们也都讲台语，然后附近就有菜市场，
而且依山傍水啊，
对，然后我觉得长辈很多啦，长辈很多就会给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懂，
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住到台北市。
那米娅呢？
我跟马西刚好不一样，我很习惯台北市都市的感觉、
哦、
我觉得是可能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它就是偏到每一个地方都方便，所以我已经有点习惯那种生活模式了，所以它一样会影响到你现在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是会很习惯我在这个地方、嗯、我可能到哪里就有邮局，到哪里就有什么，或者是离所有要去的地方都很近，你会有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舒适圈，你会这样去选择。马西刚刚分享我是从以前可能刚在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住个人套房、
嗯、
然后当时住个人套房你会有种 proud 的感觉，因为就觉得这好像是那种 OL 小资女、oh. 你知道吗，有种单身女子然后个人套房的那种感觉、oh. 但住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你的活动空间好受限，
真的，
因为毕竟真的是高雄来的孩子，家里是你知道整层楼跑跑跳跳，就高雄真的蛮多透天的、
mm.
所以后来就跟马西一样我就开始去住家庭式的。那最酷的是我的上一个租屋的那个房子我们住在四楼，一样是公寓要爬四楼，可是四楼上面那个阳台是我们的
啊，有是可以这样的、
哦、
所以我是真的，你还记得疫情期间不是大家都被关起来就是 work from home 吗、
啊、
我是真的有时候觉得很闷的时候我就是会走到阳台去然后晒晒太阳然后看看天空，就是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呼吸的感觉是很舒服的、嗯、
懂，就是不会像可能个人的套房一样感觉整天都被关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
嗯、没错。但是刚讲到是奇葩的经验嘛，我觉得我租运还算好，我一路上遇到的房东啊或是邻居都还不错，但我的奇葩是来自于我的家人。我曾经有一次找房子的时候，然后我已经住到那里一个月了，然后有一天我姑姑就打电话给我，姑姑说哎、欸，你现在是住在哪里，然后就告诉她我的地址，因为家人就想说知道你的地址安心嘛。
嗯，
那在隔两天之后我姑姑打来跟我说，米娅不要住在那里，那里对你不好什么啦，我住得好好的被这样讲很可怕，你知道你真的会隔了一个礼拜心里毛毛的感觉，但就
到底哪里不好，
姑姑说神明说不好然后我就一直跟姑姑讲说我在这里很好，我的工作很好，我的生活很好，不要担心，就大概我真的需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把这个阴影赶走、
嗯、
那在隔了一个礼拜我发现姑姑去庙里拜拜，她还寄了一个奉献的那个收据，我在信箱收到了
姑姑很爱你耶，
对，姑姑很担心。那我觉得是从以前来就是家长可能怕你在外面会担心你的安危，来自于就是家人过度关怀的奇葩经验。
哦哦，我家人倒是不太管，
那也是蛮好的。
对，因为我姑姑们其实也都在台北，然后我姑姑只是抱怨就说、哦、啊，怎么又住五楼？可是很奇怪哦，因为姑姑们也是住五楼爬楼梯的，
姑姑知道爬楼梯很辛苦。
对，她就说啊，你怎么住在这里还要爬五楼？
那姑姑常会去看你吗？
还好还好，以前学生时期比较长，学生时期很长就是送一些食物过来这样子，
蛮好
的，對對對，有补给。
对啊，
刚刚听到 Mia 就是分享姑姑的那个问神明的经验，我就想到之前看那个 Line Webtoon 有看过一个网漫，然后也是租屋的一些什么撞鬼灵异的经验，但是其实蛮幽默的啦，我就想要分享。虽然我本人没有租屋的经验，但是我弟有，因为我弟他大学的关系他去外县市读书，那时候他在住台中的时候也是 是租学校附近，但是不是学校宿舍，然后他也是住了一开始可能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住那种个人小套房、嗯、然后他其实一住进去就他就觉得没有很喜欢，但是因为那时候好像已经也没有什么选择了，他是没有一个对外的窗户，它的窗户是对着一个走廊，然后也是隔音很差、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综合因素导致他那阵子的整个行为举止都超怪，而且超喜欢跟我们家的人吵架，回台北也不会跟我们讲，然后就是去借住其他的阿姨家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嗯、他是不是丢高还是怎么样的、
啊、可能风水真的有差、欸、
对，我觉得有可能有差。然后后来就是他换一个地方，因为他好像刚好有学长还学姐的房子要退掉了吧，然后问他要不要接着住，然后他就想说好，然后他换了一个地方之后真的正常蛮多的我觉得蛮奇葩的，所以、就是、
这种东西是真的会有影响。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在我说那个鬼屋的家庭是一个小小的算是鬼故事吗？
哇、wow、哦，
想听吗？
当然，我好害怕，快说快说。
就是我有一个室友，到现在都还住在一起。他那时候很喜欢那种小娃娃，那种拟真的那种人形娃娃、哎、大概二三十公分这样子。其实我很不喜欢那种娃娃，因为从小就看恰吉，我就觉得那种娃娃会起来杀人、
哦、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就很不喜欢。可是他就是他的亲戚朋友送他当生日礼物这样子，然后他还给他取名字，哇，我最
太拟真了。
然后有一次他都很早出去吃早餐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住在一起都同学嘛，那一天早时我们有课，刚好就在早时的前十分钟吧，我听到我的房门有叩叩叩的声音，就是那种真的门板有震动的声音。我就起来想说哦，应该是我另外一个室友来叫我上课，所以我就起来想说哎、欸，时间刚好这样子，我就出门，然后遇到另外一个室友还在家里的室友，我就说哎、欸，现在你叫我差点就是睡过头了，他就说不是你来叫我的吗？他在同一个时间他的门板也有被敲过，
好可怕、哦、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想，因为那个放娃娃的那个室友早就已经出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哎，会不会是他很好心来叫我们上课这样子。
对，是他很好心叫你们上课。
对我们来讲算是一个小小温馨的故事啦。
温馨吗？我觉得听起来蛮惊悚的。
你知道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看鬼片，嗯，但我后来到外面自己租房子之后我就再也不看鬼片了。
真的？
因为你会胡思乱想，嗯，但是你在家里就还有爸爸妈妈，感觉那个正气凛然，但自己在外面我就真的再也不敢了。
没有办法，我在外面啊、嗯、我连太晚的话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我是不敢看镜子的。
我也是。
天哪，租房子除了房间的硬体设备那些等等的一些考量之外，其实室友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两位都有室友啊，那是不是公共区域的一些、嗯、会有遇到一些比如说权责很难划分的问题吗？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们可能都会有客厅啊厨房等等的，那有没有说好说是谁要负责哪里的清洁啊，或怎么就是可能会不会立下一些什么生活公约之类的啊？
我们还好耶，我们就是各自把各自的东西整理好，然后我们刚好有一个很喜欢整理的室友。
好需要这种人存在啊。
他有时候就会突然把我们客厅整理很干净。
好棒哦。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负责厕所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洗厕所。
每个人好像会有一个自己在意的点、
哦、对对对，
你会负责去照顾他。
对，然后厕所可能就我来负责啊，或者是像家里啊换那种莲蓬头那种滤水的，然后也是我来换。我觉得大家是会共同为这个家付出的，不会特别说啊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样子。
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像我自己、嗯、自己住家里不好说，就是妈妈都会弄嘛。但是像我弟，因为他现在也是在住外面，然后他也是很多人一起分租那种，他其实算是跟女友一起跟人家 share 的住，就其实女生比较多。他们的分工好像是就是有说好说 A 就是负责某一个区域， B 负责另外一个区域的清洁、嗯、至于清洁的标准就是他们会选出一个卫生股长出来，然后对，然后就是由他来制定所有的标准，就是他来判断说这个 OK 不 OK 干不干净这样子。
太酷了，
好特别哦。
对，但是他还是觉得还是有很多就是需要沟通的地方，就觉得还蛮累的、哦、没错。
因为像我们都会直接讲，譬如说我们真的觉得头发太多了，我们就会在 LINE 里面就提醒说哦，大家最近洗完澡记得就清一下头发，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都会煮水，嗯，然后记得水装完之后要记得填满啊，要记得烧啊，互相善意的提醒这样子。
那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感觉很温馨，因为他们好像就是真的有遇到一些很难互相协调的状况、
嗯、我觉得跟不熟的住在一起就会这样。
对啊、嗯、所以 弟弟欢迎你搬回来哦，
温馨喊话，
在家里很快乐哦。
没错没错，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租屋要有一些防雷的妙招吗？就是看到一些新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租屋诈骗等等的。
哦，诈骗是不是像哪一种啊？
听说就是你要看房子要先付房租，
他会告诉你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啊、然后如果你要的话你要付定金，我会帮你安排在比较前面的位置看房子。
哦，这一种的我是遇到那种591上面写的跟现场完全不一样的，这算诈骗吗？
这算某种
行销话术。
他那时候写他在国父纪念馆附近两房一个大客厅，可是他照片很奇怪哦，他照片就是只有客厅完全没有房间的照片。那时候跟我男朋友去看，因为我男朋友也是都是住在家里、嗯、所以他第一次陪人家看租屋他就很兴奋这样，他就说哎、欸，这一间很不错，离公司很近，租金也不错，又有两房这样子，你跟你室友可以考虑。结果我就觉得太奇怪了，我就说不可能这个租金在这附近，然后客厅那么大完全没有房间的照片还说两房，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很近我们就去看看。一进去看它就是一个车库，
哈，
它就是车库，然后变成一个大客厅。它所谓的两房是它上面钉一个隔板，然后中间一个拉帘，放两张床。很夸张，
这很夸张，
他算是蛮会美化他的房子的啦。
对，我就想说为什么没有房间的照片，因为就是一个隔板而已。
好瞎哦，
很夸张，连楼中楼都不算哦。
对，
我一进去看，我
那是露营区吧，营区，
真的是露营的，没错，算是有被这小骗到。
有在租房子的朋友有分享过，他们就是有建议说如果你看房子的时候要避免踩雷，可能会建议你晚上或者是雨天的时候去看房，以免会遇到可能晚上会发现一些采光不好，或者是雨天的话是怕会有一些漏水啊等等的问题。
对对对，还有一些晚上会吵，因为像我家那边虽然我刚讲的很好啦，但晚上超吵，因为我们是巷子内、就有一些婴儿哇哇的哭声，就是我还可以分辨说他是刚抱回来的还是已经两三个月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很怪的狗叫声
哦，动物，
就而且我们家那个狗叫声不是呜呜的那一种，是哇呜的那一种，
很洪亮，
就会呜，然后我想说太难听了吧。
好好笑哦。两位会有一些租屋省钱的小撇步吗？就比如说会怎么样跟房东谈价格等等之类的方式。
哦，我那时候因为我进来住是空房，
对，
所以那时候他空房是19000，整成19000，可是如果要附家具可能要再贵一点，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选择空房，然后我们自己买家电家具，刚好可以自己摆设，
懂？
对对对，然后水跟瓦斯是真的房东人很好，本来就算在里面的，
嗯 嗯， 嗯，
但其他省钱的话，就记得不要选独立电表。
独立电表的意思是什么？
有一些它会分独立电表，像有一些套房雅房的独立电表的话，收电很贵。那种什么一度电5块钱，
我朋友之前有分享，他有一次就是租了一个10平以内的房子吧，然后夏天2个月的电费就12000。
哦，他开了什么？
他就说他就是正常，那阵子可能也是 work from home， 然后就是正常开冷气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说到开到很冷或者是怎么样的。
可是他冷气不是变频的呀？
对，应该不是省电。
我不知道，
应该不是省电。
他就说这个价格很夸张，我就说哦，是哦，
超级夸张，
对啊。因为我们试过，其实在一般如果相对省电然后冷气，其实你开整天一个月其实电费不会到很贵耶。
对啊，不
几千块而已，不至于到12000。
哦，
好贵哦。
对啊，我就觉得12000蛮贵的，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夏天正常的一户人家的电费是多少钱。
不至于到10000多啦。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妹 work from home 期间，我们两台冷气这样开也好像也没有到那么贵耶。
天哪，
几千块吧。
还好他应该是已经搬离那边，这电费有点夸张，
真的很夸张耶。但是有一些譬如说现在很多人在推那种租屋补助，可是其实我在想这可能不合法啦，但是其实有一些房东会说你如果要申请租屋补助的话
我就要涨你价。
对，
我活生生遇过。
嗯，我也是，所以后来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很便宜了，所以我就跟房东协调好，那没有关系这样子。
哦，租屋补助会差很多吗？一个月是补助多少？
因为我直接被拒绝了，我就没有去了解租屋补助的内容。
哦，好像可以补蛮多的。
哦，原来如此。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叫诺基，因为我们之前就在讨论，就说租屋补助这种东西是要跟房东讨论，他就说没有啊，就直接去申请了。
但是不是我之前看新闻有人房东被就是被房东发现，是房东其实真的就会开始跟你要涨房租啊。
对啊，我就觉得他很勇耶。
我不敢这样子做。
我也不敢。
嗯，了解了解。
那您的房东有遇到吗？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我妈在沟通的，我好像没有听过类似的案件。
我们欢迎小西的妈妈。
但是电表我是蛮有感的，因为我们家租的房源就在我们家楼上嘛，然后其实电表是跟我们家在一起的，嗯，然后我妈就是会去看他们的用电多少，然后就是从总额扣掉我们家的，然后剩下就是他们的嘛，然后就是直接跟他们收一般电费的比例啦，然后就是直接去看他们用多少，就是实支实付这样子。
很佛耶。
对啊，然后我是觉得不只是说我们在找房子跟就是可能看房东，但是其实房东要找到好租客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听起来两位都是非常好的租客。
当然，
所以你们以后有想要换房子，我会优先结洽
我们会询问你跟妈妈你勾谁，就是省钱的妙招。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我们随时 follow 你妈妈。
太感谢感谢两位。今天非常谢谢马西跟米娅的分享，真的聊得非常的开心。
谢谢。
那如果想要听马西聊聊职场啊、日常生活等其他的话题的话，也欢迎在 Podcast 搜寻散步三花多多收听啦。
也要记得订阅333诊疗间，并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那如果想要知道 LINE 其他方面的最新消息，或者是想讨论更多的网络新鲜事，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